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呢，我们照样要从旧约的诗歌智慧书当中来谈到，诗歌智慧书当中有谈到宣教吗？我们曾经谈过，从旧约历史书当中已经有一些宣教的神的心意在表达了，神的一些透过一些外邦人信主的过程中可以体会到神的心意。我们也提到过，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他的献殿的祷告就已经提到，圣殿不是以色列人的殿而已，是外邦人也可以在这里敬拜神、认识神的地方。那么诗歌智慧书当中有没有提到这些宣教的概念呢？同样的，诗歌智慧书可能比历史书来讲更间接委婉的表达了一个神所谓的普世胸怀。普世胸怀是指什么？神不是只要救以色列人的。所以犹太人到今天有一个错觉，就是他们是神的选民，神只要救他们，其他的人让他去死好了。当然犹太人也许今天很少人有这样的一种态度，不过在耶稣时代的人的确不是犹太人就是狗。那这种排外的排除这种别人蒙恩得救机会的这种概念，我们叫做就是神的救恩是特定的，只特定给少数人的。其实从圣经中你会发现，尤其诗篇，神有普世的胸怀，神不单单是要救以色列人，神要救万国万族万民的人。但在神整个的救恩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却是从一个人亚伯拉罕到一个家庭，到这个雅各，然后从这个家庭变成以色列民族，从以色列民族他们成为万国万族万民的祭司的国度，然后把福音带到外邦去的。那么在诗篇里面还有其他诗歌智慧书当中，这个概念是一直不断的越来越清楚的来表达的。那么我们就看看诗篇里面，诗篇里面有所谓一个神的普世胸怀很清楚的表达的。第一个他表达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提到说这个神是一个创造万物的神，万有的主宰，他创造万物的神。所以譬如说诗篇第96篇第4节到第5节，他这样说，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他强调神创造万物，但他做一个对比的是什么呢？万神和外邦的神，就是不是犹太人所认识的神其实是虚无的，是不存在的。那么他们所各个民族所拜的神加在一起的万神，跟这一位创造天地耶和华神比起来，他们等于是一无所有。那么当然神是一个造物者，诗篇里面很清楚的表达，但是其实在我们今天所谓的普遍启示或者一般启示，去透过大自然，透过人的良心，这两方面呢，你都可以让很多国家的人民基本上是属于有神论，虽然他并不真正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德国这个哲学家康德说过的，他谈到人的理性的极限，所以谈到神的事情，人的理性是没有办法来证明有神没神的问题的。但你要问康德，你相信有神吗？他说我相信。你凭什么？他说很简单，每当夜晚当我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还有当我低头想到我的良心、道德良心的时候，我不能不说有神。这就典型的所谓的一般启示、普遍启示。今天古今中外的人，包括中国人，我们也常常说你要扪心自问，冥冥中是不是有神？很多人说有。所以所谓的绝对无神论，这是20世纪的产品，可能是透过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宣导啊。今天有很多叫做绝对的无神论者，在过去无神论是要命的，苏格拉底就是被诬告作为无神论，叫他喝毒要自杀的。所以以前无神论是要命的。基督教刚开始的时候，初期教会头300年的血腥的这个被迫害的教会历史，就是基督徒一而再再而三被罗马帝国人称他为无神论，因为他们不立偶像，就被视为无神论。所以无神论是近代的产物，不是过去有的。相反的，在过去 即使是多神论的，像中国的民间宗教，像印度的泛神论的，都说有神。那他们也是一样，看到这个大自然的奥妙，都会觉得有神。连老子的《道德经》一开头也是提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称之为什么呢？大道，又称之为无。然后最后又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所以这个无的概念很接近基督教所谓神的概念。但是当然，老子《道德经》的了悟，对神的这个明白的了解到这里为止。因为他说这个神明，这个无是恍恍惚惚的，恍恍惚惚就是模模糊糊的，捉摸不定，捉摸不透的，因为是无形、无声、无色的，这人是无法了解的，他称之为无嘛。那么在诗篇里面，在圣经里面，神却是明明白白向人启示的。所以神的存在，他是创造万物的神，在诗篇里面很多的诗篇都提到。但是问题是，基督教所启示的这位神不仅是创造万物的神，因为创造万物的神这个概念自当在多神论当中是没有的。如果谈到宗教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多神论的宗教是神明很多的，可是多神论任何国家古今中外有一个共通的特点，所有的多神论都没有创造的神的，他神很多，可是独独没有一个创造天地、统管万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的。不但中国没有，中国的民间宗教里面固然有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不是无所不能的，他不有办法对付孙悟空的，他法力不够。他虽然叫玉皇大帝，在中国的民间宗教，那么印度的、非洲的，你到任何地方的多神论去找，都没有创造天地的神。原因也很简单，非常合乎逻辑的。假如这么多的神当中有一个神创造天地，统管万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请问别的神干嘛呀？都要遣散了，大陆的说法就是下岗了，都没得混了。所以呢，每一个神有他一个地盘，有他的权限，有所能也有所不能，不是无所不能的。一个神无所不能的话，那别的神干什么？所以多神论没有创造天地的神。那基督教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不仅是创造天地，我们的神还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公义的神。诗篇145篇17节到第19节这样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亲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那这一切呼求他的人是谁？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那神是公义的神，这是基督教所说的神的第二个特质。你说神当然是公义的了，那倒不一定。尤其民间宗教，民间宗教中的神常常是跟道德无关的。你看我们有些人要去中奖啊，去拜神明中个奖，你中奖跟道德不道德有关吗？没有关系的。所以中国的民间宗教以及全世界所有的民间宗教，这个神在宗教学上通常称之为非道德性宗教，不是反道德。没有一个宗教教人家做坏事的，但是有的宗教是不提好坏的。你中奖不中奖，不是因为你道德好你才中奖啊。风水好不好跟你道德好不好有关系？没关系。所以风水是非道德的，算命跟道德无关。那么你很多的宗教的民间宗教里面，无事不登三宝殿，有求要必应，黑社会都信了。那黑社会就是黑社会了，神明会听黑社会的人的祈求，那这个神明是道德的吗？不是的。所以大多数的民间宗教是非道德性的，但是我们所说的神是公义的神，是轻慢不得的。那么第三个，我们所说的神是一个列国的统治者，他主管世界的历史，他也有政治上的影响力的。所以呢，在诗篇第47篇第6到第9节，圣经上这样说，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要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 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外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这段话里面就提到，这位神是全地的王，他统管万有。那么因此，世界的君王，包括外邦的君王聚集了，都要来做亚伯拉罕的子民，也就是说，愿意归顺神，认识神，成为神的子民。所以因此，这个神是一个统管万有的，他统管历史的发展，历史的走向，他也是万国万族万民的王。那因此在这个诗篇里面就表达了，他既然是外邦的王都要去敬拜的神，那这个神怎么会只是给以色列人呢？神的心意绝对不仅仅限于以色列，也包括万国万族万民，这叫做普世的一个胸怀。然后当然神也是他选民的一个救赎者，他选民的救赎者。那么譬如说诗篇106篇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说，耶和华啊，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救恩眷顾我，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值得注意的是，诗篇106篇这个作者，他到底是以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身份来写出这样的诗歌呢，还是以一个外邦人的角度口气来写这首诗篇呢？因为当他说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好像他不是选民，他不是以色列的国民，但是他希望跟他们在一起，他说使我能够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所以诗篇106篇的作者的口气类似于一个外邦人，是一个非犹太人非以色列人，但他盼望，因为他看见了神在他的选民身上所给他们的福分，然后所给他们各样的恩典，他说我盼望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所以这个诗篇106篇所表达的是，神是他选民的救赎者，是他的保护者，因此吸引了包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他们也盼望成为当中的一部分。那第五个，在诗篇里面也表达神是一个万国万族万民一同来敬拜的一个对象。所以诗篇22篇27节到28节说，地的士族都要想念耶和华，并要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列国的，列国的万族都要在神的面前敬拜。所以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然后这种神在人身上的计划能够广传到各个地方，以至于列国的人都一起来敬拜神。所以诗篇里面像这样的这种我们叫做普世胸怀的这种诗篇非常的多，我们只不过是大略约略的列举了一下。所以在诗篇150整个150篇诗篇里面，至少有175次提到列邦啦、万国啦、万民的这种字，就这个字用过175次以上。那我们列举了一些诗篇，然后就提到了他们当中所表达的一些信息。那如果你要找一篇宣教的诗篇作为一个范本的话呢，那么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诗篇96篇。诗篇96篇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所谓的宣教诗篇的一个范本。那么诗篇96篇不长，总共只有13节。13节。他首先这样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就在这三节里面就提到了什么呢？提到全地，提到列邦，提到什么？万民。那么这个就提到说，我们普世都要来称颂歌颂这位神，而且外邦的人跟犹太人以色列人，我们都一起来敬拜这位神。第四节说，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华美在他的圣所。所以当他说耶和华为大在万神之上的时候，又再一次提到了，这边提到万神之上有外邦的神，表示不是在以色列之内的，是包括万国万族万民，而耶和华神的尊荣是被高举的。第七节说，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 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斗。民中的万族，这所指的是什么？当然是外邦，全世界的各国各族各民的人都要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来认识他。所以这个你会发现整个诗篇的里面，这个作者他是邀请全世界所有的人一起来敬拜这位神，这是我们所谓的诗篇中的一个普世的一个胸怀。那最后第十节的里面他又说了，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万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当他提到了全地、万民、世界的时候，然后又前面提到列邦、众民，那么这一切你会发现整篇诗篇里面这些字眼是充满了整个短短的十三节的这个诗篇，然后在这里面一再的提到万国万族万民，然后他们要来敬拜神，然后这边也提到最后他要审判全地，审判万国万族万民，他是公义的，因此全世界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我们要来遵从他。所以诗篇96篇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诗篇像包括诗篇67篇等等，这些都被称为叫做宣教的诗篇。那么这些宣教的诗篇里面呢，其实我就说了，旧约整个的圣经包括诗篇在内都不是一个所谓很明白的显示了宣教的方法了、宣教的策略了等等，它是间接的暗示的，表明神的心意是让万国万族万民得救。那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呢？好像在旧约圣经中，特别在诗篇里面，你看不见这些具体的方法、时间等等。但神心意表达在这里，那为什么没有更具体的来表达方法了等等？其实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当你说传福音，福音最主要的信息的内涵核心点是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被杀的羔羊，成为赎罪祭。整个救恩的信息如果没有十字架，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信息是不完整的。这是为什么旧约中的宣教好像似乎是暗示的，是被动的，是一种要他们来到圣殿中来敬拜神，但却没有主动的要以色列人出去把福音传给外邦。因为福音的信息尚未完备，被杀的羔羊这个祭物还没有预备好，祭坛上没有羊羔，因此当福音信息没有完全具备的时候，你要去做什么？因此旧约当中是没有更积极的主动的宣教计划，因为福音的信息的内容都还没有预备好，所以他们只能来到耶路撒冷，来到这里，然后透过这样的来，然后透过以色列人的历史，然后呢对神有这样的认识，然后以信心来敬拜这位神。所以即使在旧约中所有的蒙恩的人都是因为信耶稣而得救的，那你说亚伯拉罕怎么信耶稣啊？他当然没有看见耶稣，他只知道他的后裔中有一个人使万国万族万民的人蒙恩。所以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旧约中的信心伟人都是在信心中死的，在有生之年都没有看见神所预备的那一个救恩的具体的对象，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他凭着信心死的，但他们是有信心的，因此他们愿意撇下地上的万有不顾念地上的家乡，他们想念天上的家乡，他们凭着信心死的。他们的蒙恩从亚伯拉罕、大卫、历代的先知们、历代的圣徒们、历代的这些所谓忠心的以色列的人，他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的。他们只是在旧约中没有那么明确的那个耶稣基督这样一个人 在他面前，但他们都知道有一位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雅各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成为他们救恩的一个依据。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情况下信主的。那因此你只能来到以色列人当中，然后分享得到了这个认识。那因为旧约的圣经这个经典在以色列人当中到新约时代不同了。新约时代的福音信息为什么是积极的扩张的？因为赎罪祭已经预备好了，那个一次永远解决的赎罪祭那个羔羊已经陷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现在要积极的出去把好消息传递给各国各族的人，这是新约的宣教。所以旧约当中，当我们谈到这么多的诗篇的时候，你就发现是神有心意要让万邦万国万族万民都来认识神敬拜神，可是好像没有具体的更多讲一点怎么宣教，为什么所有东西都还没有。因此我刚所说的是问题的答案，是因为直到耶稣基督来了，到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神使耶稣基督从天降到地面上，道成肉身，赎罪祭刚好预备好了，现在我们要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转捩点。但是不可否认，诗篇中关于这个普世的胸怀可能表达的最清楚。我们说诗歌智慧书，那么其他的智慧书当中还有没有提到一些关于宣教有关的事情呢？那么不可否认，除了诗篇以外，其他的智慧书，譬如说约伯记啦、箴言啦，这些里面提到的救恩、提到的宣教有关的信息呢，可能是更为稀少，但未必是说没有。那么我们就看几个地方哈，譬如说吧，在约伯记，那么很多人都记得约伯记，当然本身跟宣教是没有直接有关的主题。因为约伯记是谈到一位义人叫约伯，他受苦的事情。那么后来他有三个朋友，本来要来安慰他，结果呢没安慰上他，反而变成跟他辩论起来了。因为这三个朋友对于神的公义以及公义带来的审判、刑罚、责备、管教的有一个错觉，其实这是很多基督徒今天都有的错觉。换来说，我们今天不讲这个题目，不过我再约略提一下，制造了一个偏激的狭隘的神义论。神义论是什么？神是公义的，神当然是公义的，可是偏窄的神义论是认为神既然是公义的，人所面临的遭遇的各种的灾祸一定是因为你有罪，而且你的罪是你特定的跟这个灾祸有关的。三个朋友就一直逼约伯去认罪，你一定做了什么事，问为什么你全家孩子都死了，你一定做了什么坏事，所有财产都没有了。约伯说，我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可是我也没有特别做更坏的事情以至于倾家荡产。三个朋友一直逼他，结果呢他们搞错了，就最后神对他三个朋友的评语说，你们三个人议论我还不如约伯，连约伯都看错了，何况你们三个。但在这个辩论过程中，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约伯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照这个新译本的翻译是这样说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最后他必在地上兴起，我的皮肉遭受毁坏以后，这些事就要发生了，我必在肉体以外得见神，我必见他在我的身边，我要亲眼见他，并非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可想极了。他提到个救赎主，救赎主这个字哈，整个在旧约中出现的没有多少次，当然后来的先知像以赛亚等等会用到这个字，但是约伯居然提到这个字。而且根据我们的了解，大部分圣经学者认为约伯记写作的年代可能跟摩西五经差不多同样时代的，非常早的。他提到个救赎主，他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受苦，但我知道一件事，将来有一天我会看到我的救赎主，他活着，将来我渴望见到他。所以约伯记没有太多宣教的信息，但是带出一个观念，一个救赎主。那么当然箴言里面呢，有一段呢，很多人认为是跟所谓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圣子耶稣有关的，那是在箴言第八章啊， 22节就提到说神创造，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那时我在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这边所说的这一位，世界没有以前万物拥有之前就已经有的这一位，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圣子，他参与了创造的工作，借着他万物有了。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得很清楚，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那么在箴言里面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一位基督，这一位救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所以像这些都是在诗歌智慧书当中对于宣教的某一部分的概念约略在那里表达，这是诗歌智慧书中的宣教。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